耶利米，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二十节的一到三节，这是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它是怎么开始的，相当于这个故事的开头。祭司伊麦的儿子巴什库尔是主殿的太宰，他听见耶利米说这预言，就打先知耶利米，将他枷锁囚在主殿的一门内，这门就是上便雅悯抽门。次日巴什库尔释放耶利米脱离枷锁，耶利米对他说，主不再称你的名为巴什库尔，要称你的名为马戈尔米撒比。我们发现这是耶利米先知在工作时的一个受到逼迫的一次开端。但是我们为了从这一次小的争端，为了了解到耶利米以及二十章的一到十八节，甚至整个耶利米书的他在到底在讲什么，我们需要先知道耶利米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翻到耶利米的第一章的四到十节，他告诉我们，向我们做了一个耶利米简短的一个介绍。根据时间统计，在刚过二十岁的年纪的时候，耶利米就蒙主的呼召。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章的四到十节，首先也可以看四到五节。耶利米书一章第四节说，耶利米说，主有言晓谕我说，我未使你受造在母胎，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分配你，立你做万国的先知。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是受到主蒙召的一个人。但是天主蒙召耶利米做什么呢？非常直接，非常简单，我要立你做万国的先知。这个任务是天主在提前已经选好耶利米这个人选。他说，你未受造在母胎，我已晓得你，已经开始考察耶利米。等到耶利米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天主已经蒙召耶利米说，我要立你做万国的先知。所以做万国的先知是天主对于耶利米呼召的具体工作的一个描述，对吧？但是具体做什么呢？我们还要继续往后看。做先知，后面第十节说，我现在分派你为万邦万国说预言，对吧？这是先知，使你预先说哪国剪除毁坏灭亡倾覆，哪国建立栽培。这是后面对耶利米工作的进一步的描述，对吧？你要做先知啊，然后你要听主的差遣。然后我们可以看第七节，天主这边还说，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你就当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就当说。我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吩咐，你要说我放在你口中的话，你要去我吩咐你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耶利米一开始他所受到的任务有四点，对吧？做先知，然后天主叫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天主让你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对吧？已经赐给他权柄，说你预先说哪国剪除毁坏灭亡倾覆，哪国建立栽培。但是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他是一个人，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耶利米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其实我特别喜欢耶利米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耶利米很多的反应是特别像我们平时的普通人，他们的反应，因为圣经选择把这样的内容记载在上面，他一定是能够给我们一定的教训和道理。我们看耶利米书，特别他听见主的呼召的第一反应是第六节，我说主天主啊，我年纪小不知当如何说，对吧？那这个反应实际上不是特别积极的反应。天主此刻有没有在想说，不对吧，我在造耶利米在被造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他了，这个难道是不是他，是不是我认识的耶利米，是不是？然后他没有出生的话我就已经付给他全职了。天主想，是不是蒙召的哪一个流程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是我看错人了吗？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是洞察人心的，他在后面七到八节他明确指出耶利米的借口，以及他自己不做先知的最大的纠结，就是耶利米对人的恐惧。我们看第七到第八节，主对我说，你不要说我年幼小， 不管耶利米找了什么借口，天主第一下直接把借口打回去，你不要说我年幼小，对吧？为什么耶利米说他自己年幼小啊？因为根据时间计算，耶利米这时候刚二十多岁，二十多岁说年纪小，年纪也小；说年纪不小，年纪也不小。但是天主没有把这个年纪小当做一个具体的理由，说你看那个谁谁谁不是十几岁就怎么怎么，你二十多岁已经可以了。因为天主发现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正规的借口，这只是一个借口。天主用第一句话就反驳你，不要说我年幼小，后面就直接告诉他，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你就当去，我吩咐你说什么就当说。然后他马上指出耶利米找借口的本质，就是你不要惧怕人。因为我们知道做先知，尤其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做先知，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具体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我们后面可以继续往后看。但是天主指出了耶利米纠结的本质，就是你不要惧怕人。然后天主说，因为我必要保护你，拯救你，这是主说的，对吧？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为什么在当时那个时代耶利米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为什么会惧怕人，当时的时代的人有多可怕，为什么会让耶利米在受到主的亲自的晓谕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们可以从第十六节很简短的看到耶利米书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对吧？十六节说，这民行恶，我必拟定惩罚他们，因为他们违弃我，向别神焚香，崇拜己手，己手所创造的偶像。所以其实非常明确，这个时代的民净做坏事，不拜天主，拜别的神。我们后面可以了解到，他们通过特别想让，因为他们是做很多农业的生产，他们为了要求风调雨顺，他们为了要求生产的丰富的丰收，他们会向各样的神去求雨，去求各种各样的天气。啊，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斐特陀这个名字应该，等会儿我应该会说对，但现在可能说错了。他们会将自己的儿女然后杀戮，然后献祭给一个神叫摩罗，他们来通过这样的行为去求雨，能够希望第二年他们的生产跟丰收能够确保。但是这是这个时代最主要民的罪恶，对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细看整个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可以从政府的领导就能看出来，到底这段时间民众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从耶利米书的一章一直到耶利米书最后一章结束，其实经历了五个王。那么第一个王约西亚，约西亚，然后后面的约雅金，结束时的五个王。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代下三十四章，耶利米书一章，以及他这边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十三年，耶利米开始得主的默示。我们继续结合历代下的三十四章，我们发现，只有第一位主，第一位王，也就是耶利米书一章的二节说的约西亚是在主面前行善的。我们可以翻过去看一下历代下的三十四节。历代下的三十四节，历代下的三十四章，不好意思，你看历代下三十四章的第一节就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历代下三十四章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行善在主前，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离左右。然后他后面做了特别多的事情，拆毁巴利的坛，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和其他的偶像，对吧？打碎偶像，重新修理圣殿， 发现天主的话语。我就是我们发现耶利米能够在这个时代工作，大家不会觉得哎，这应该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因为这个是这个政府从上到下，只要有了上面正确的领导，下梁就必然不会导致歪斜，对不对？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可以继续往后，从耶西亚的下一代王，我们看到非常恶的36章，历代下36章的约哈斯王。36章1节，国民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做王。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约雅敬登基，约雅金登基，以及西底家登基。我们也可以从36章12节看到，行恶在主前，先知耶利米奉主的命劝他，他却不改悔自卑。我们发现除了第一个王之外，剩下的四个王好像并不是那么好对付，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时代了。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先知耶利米的工作越来越难了，对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结合一下前面大家我刚才分享的对于耶利米所有的这些记载，就是如果天主假如是有一个老板今天告诉你说我给你说一下你的工作描述，你首先你要一字一句话传达我说的话，以及他明确的在工作之前，开始工作之前，老板就告诉你，你不要害怕，对吧？但是你会想，你为什么老板要提前叮嘱我这句话？我是不是一定会感觉到害怕？然后还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领导的情况下，还要在当着政府官员的面前要说天主的话，在主面前行恶的人，如果这个时候天主差派一位先知在政府官员面前说天主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明确的知道耶利米确实要受到攻击？但是天主在对耶利米的小谕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没事儿啊，就像这个牧师经常告诉被摔的儿子一样，你没事儿。但其实他会疼嘛，他会疼，但耶利米自己会知道他的工作会受到逼迫吗？会，他知道一定会的，他知道他工作的前途跟开端，他会很顺利吗？不会很顺利，对吧？但你怎么办？这工作要不要干？他给你发多少钱啊？值得吗？但是我们看他特别感动我的一点，我们直接来看第二章，耶利米书的第二章。我们发现什么？耶利米已经开始工作了。耶利米没有说是回家坐到床榻上想了一下，然后拿出一张纸，货比三家。他说：“我现在还有什么路可以选？我是去上海，还是待在西安？”没有。第二章，耶利米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发现他第一份的工作的天主要借着耶利米的口传达给全族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具体的简短的来概括，就是你们这些人太不像话了，而且不是你们这一代人，是世世代代的人。我们可以从第二节看到第八节，你去宣告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听说，主如此说，你幼年时在旷野，在无人耕种之地，随从我，恋慕我，亲爱我，犹如心腹亲爱新郎，我都纪念。那时以色列在主面前为圣，主看他如手熟的果，凡吞食他的无不取罪，都遭遇祸患。这是主说的。雅各族、以色列族的各家都须听主的话。主如此说，你们列族远离我，随从虚妄的神，行虚妄的事，他们见我有何不义呢？他们却不寻求我，不想念我曾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在沙漠有深坑的地，在干旱幽暗的地，在无人经过无人居住的地，引导他们，我领你们到肥美的地，使你们得吃果实美物，你们进入我地，使地污秽，使我地业为可憎的地。住祭司不寻求我，传律法的不认识我，做牧伯的都违背我，自称先知的假托巴利说预言，顺从无义的事。这是在干嘛？这就是在指责，而且要借着年轻的恐惧的 耶利米的口来传达。这里面其实不光涉及到民众，有时候我们会担心民众的反应，但是我觉得作为你如果是耶利米的话，我如果是耶利米的话，我会更担心政府对我的评价。我们能够看到第八节，祝祭司不寻求我，传律法的不认识我，做牧伯的都违抗我。耶利米说，我怎么做才能把政府推翻，才能把政府的理念推翻，以及他的同事。你要知道在这个时代，耶利米是有同事的，当然这个同事要加一个引号，就是后面说自称先知的假托巴利说预言，是有跟他一样的人在浑水摸鱼，在传非天主差遣假先知说的话。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工作是真的是特别艰难的。但是耶利米的反应我觉得给了我们特别大的信心。首先就像我说的，耶利米第二章没有任何的人类的情感，没有任何人类的思绪，没有任何对于天主过多的疑问。耶利米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开始工作了，天主你把你交给我的第一份工作详细的跟我说一下吧。以及第二点，耶利米其实他一开始是知道自己的服侍天主的路是道阻且长的，但是他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天主对他的指引，他非常积极地去寻求他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看十一到十四节，主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何物？我说我看见一杏树枝。主对我说，你看得不错，我要速速成就我的话。一个不想做这个工作的人，他不会在面试的时候积极的回复。紧接着第二个问题，主又问我说，你看见何物？我说我看见一滚开的锅，锅向着北。主晓谕我说，这是指着灾祸必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居民。他跟天主无缝非常默契的衔接，表明了他非常清楚地感知到天主对他的指引，以及他非常渴望得到天主的指引。天主问一句话他答一句话，天主问一句话答一句话，天主说不错，答得不错，他继续答下一句话，他继续就在开始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循环。并且在第八节，天主的话告诉他，你可以借着天主的力量得以保护，得以成全，对吧？好，我们现在了解了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背景、人物背景，我们可以再回头看二十章的一到三节。哇，我们是不是一下发现这些八十户儿啊，这些什么便雅悯就一下变得非常的清晰透彻？我们发现，哎呀，这不就是啊耶利米第某一天工作的一个日常嘛，对不对？有一个这个怎么说，这个哎呀，有一个宗教局的局长，对吧？是个这个主殿的太宰嘛，对吧？他宗教局的局长，然后他听见耶利米在说天主的话，对吧？他就干嘛，打人，黑社会嘛，对不对？打人，然后把他囚禁起来，还关在主殿的门内，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他听见耶利米说了什么的话？他虽然是说天主的话，但是为什么他听见？就像张弟兄刚才讲，是什么样的言辞冲突会让唐山那些人行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们得再往前看一点点。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是耶利米这一次工作的具体指示。主差遣耶利米往陀斐特。哎，我应该上次说对了。去说预言。耶利米从陀斐特回来，站在主殿的院中，对众人说，万有的主以色列的天主如此说，我所说的灾祸我必降于这城和属这城的一切城邑，因为他们强项不肯听从我的话。陀斐特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或者是也可以带着这种兴趣去看一看，去研究一下，这是挺有地方的一个 其实托菲特说白了是以色列人悖逆的行营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各种违逆主的行为。大家可以先看列王下的二十三节，二十三章的十节。哎，我怎么章跟节有时候分不清？列王下二十三章的十节，列王下二十三章十节说得很清楚，约西亚又污秽变心嫩骨的陀法，这里陀法跟陀斐特是一样，使人不在那里将儿女焚献摩洛。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罪恶之地，因为天主从来没有说过你要将你的当然在以撒献祭的那次是差一点，对吧？但是天主从来没有清晰的交代过，你为了表明你跟我的关系，你要把你的儿女，一双儿女要刺上。倒是上一次我听说有这样的故事是在西游记里面，为了求来年的风调雨顺，或者是求各种各样的天气，就有湖里面的妖怪说你要把这村里面的头生的最漂亮的一男一女献上。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听到这样我们的良心会痛，因为发现以童男童女做人祭的方式特别不像是公义的天主会做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看另外一个例子，是耶利米书的七章三十一节。耶利米书七章三十一节他说，这儿具体介绍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如何在托斐特行淫违逆天主的。三十一节说，七章三十一节说，他们在变心嫩谷建立托斐特的丘坛，用火焚献自己的儿女。哦，天主说的很明确，说这不是我吩咐的，素来我心中并未起这意。天主的心中不起这意，是因为天主的本性本非如此。天主的本性本非如此，他更不可能吩咐以色列民人，他拣选的民这么去做。所以我们发现，在一个以色列人已经习惯成自然的一种所谓的宗教仪式的情况下，耶利米明确地指出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还是之前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设想，对吧？耶利米就站在大慈恩寺，可能不是西安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拿着香在祈求钱财平安的观音庙中，然后耶利米有点像这个很多人拿着香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耶利米一个人站在中间。如果拍一张照片的话，只有耶利米一个人是清晰的，其他人都是模糊的。耶利米在想，我要怎么说。这个时候耶利米其实没想，耶利米马上就说了，然后宗教局的局长听见出来了，上来就打耶利米。我们看二十节的耶利米二十章的第二节，他说就打先知耶利米。从原文中，希伯来的原文中，我了解到这里的打翻译过来是猛击，就是，而且你发现他听见耶利米说这预言就猛击耶利米。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管是从人品行为，就这样的人作为国家宗教局的局长，我们是不是觉得已经这个时代是不是特别恶劣？然后猛击耶利米，然后将他枷锁囚在主殿的一个门内。但是耶利米也是特别硬，我们发现次日巴士户尔释放耶利米脱离枷锁。耶利米第二个反应，第二段故事的第一个，耶利米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哦，继续工作啊，弟兄姊妹们，他被放出来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工作。耶利米直接就对他说，主不再称你的名为巴士户尔，要称你的名为马戈尔米萨庇。如果是故事中，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耶利米有没有可能刚一出来，你为何囚禁我，你为何打我，我做什么了？耶利米会不会为自己争取？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我说我在做我的工作，你凭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把我关一天？你后面还准备把我关多久？但是我们看耶利米释放他，释放耶利米脱离枷锁，耶利米的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是什么？主不再称你的名为巴士户尔。所以耶利米在被囚禁的那天晚上，他想的事情是谁？是他自己吗？是天主在对他说的话。他说主不再称你的名为巴士户尔，要称你的名为马格尔米萨比，非常清晰，非常直接，非常有态度的训斥。我跟你说，你关我，但我还是要说天主让我说的话。你关我一碗，我就想一碗天主让我说的话。你关我十碗，我就想十碗天主让我说的话。你如果给我机会说话，我第一句话开口的第一个字依然是主，对不对？然后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原文中对于这两个名字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巴士户尔，他的意思是随处逍遥自在。那可不随处逍遥自在，他随便来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上来直接打人，就是黑手党嘛，意大利黑手党或者是这个黑帮嘛。然后但是所以耶利米说，你主不再称你名为巴士户尔，要称你的名为马格尔米萨比。马格尔米萨比，我们如果不看原文，或者也可以从第四节了解到马格尔米萨比的意思，实际上是随处惊惶，就是他要天主要把他的名字改为的意思是随处惊惶，对吧？然后后面是关于他对这个假先知以及天主对于假先知的一系列的应许，因主如此说，我必使你和你一切亲友尽都惊惶，他们必被仇敌的刀杀戮，你必亲眼看见，我必将一切犹大人交在巴比伦王手中，必将他们掳到巴比伦，也必用刀杀戮，我必将这城中的货财和居民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宝藏都交付他们敌人手中，敌人必进掳掠抢夺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士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落，你向你亲友妄说预言，你必与他们都到巴比伦，必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我们知道这是天主借着耶利米对这个假先知直接说出的一次关于他结局的一次非常毋庸置疑的一次预言。我们在后面能够看到公元这个主前605年，巴比伦这个尼布加尼撒打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掳掠以色列人的这段历史，我们后面也可以清晰的知道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前面的20章1-6节发现，这是非常非常常规的一次耶利米的工作记录。他常规到他，如果你能将整个的耶利米书，甚至结合历代书看完，你会发现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次耶利米书受到逼迫的一次反应。但是最让我觉得值得分享的是，就像我说，耶利米先知他在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展现了他作为人性的一面，是特别真实的一面。我觉得这是特别可以说值得分享，然后以及让我们作为学习的这样的一种一个源泉，就是他从20章7节开始，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耶利米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工作，我要工作，我要工作。但是到7节的时候，天主没有继续记载他继续工作的详细内容，而是进入了耶利米的心跟大脑。从7节开始的一直到18节，是先知，是耶利米作为先知的真实内心。耶利米开始回溯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这也是就是我刚说他表现出更为人性更加真实的一面。我们可以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7节，先知祷告，我说主曾谆谆谕我，我不得不从主面前我胜我，我日日 为人所嬉笑，人都如漫抹。前面我们知道，因为他为什么说我不得不从主胜了我，因为他一开始我也不想，他也不想做先知，对不对？天主说你看我很早之前就认识你，我很早之前给你任务，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他直接说不不不不，我年纪太小我做不了。但是他说的，你有没有仔细研究一下他说的话，他说主胜了我。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在人面前说我败给谁，我败给那个谁了，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愿意说我败给那支队伍。但是耶利米在自己祷告的时候说，非常真实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一个是我不得不从，说明他本是不想从的。紧接着他说主胜了我，说明他跟天主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我相信任何所谓的文学作品到了此地，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不会真实的表达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先知耶利米，你怎么能自己私下这样想呢？你难道不应该是随时全副武装，哪怕在睡觉的时候都是嘴里念的是天主小玉女的话？但是紧接着耶利米开始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啊，自己作为人性的这个情绪有点上来，他说我日日为人所嬉笑，人都辱骂我。如果说是他单独说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不了解人是怎么辱骂他，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宗教局局长是怎么对他的，我们就知道他说的确实太对了。我日日为人所嬉笑，人都辱骂我，对吧？有时候我们其实还可以说嬉笑其实都是小事，辱骂有时候也是小事，但是人命关天啊。耶利米在他所有先知四十年的先知的职业生涯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他经历了多少次危及到生命关头的这样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稍微翻一翻，或者是我们可以先看十一章二十一节，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一节说，万有的主对我说，亚纳突人要害你命，对你说，你不要奉主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对吧？耶利米不是因为赌博欠债，不是因为买东西不给钱他的生命受到危害，他受到危害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在说主的预言。这也是耶利米在二十章第七节他说，我终日被人嘲笑，终日被人辱骂。他不是说我这个人人品不好，我这个人不会说话，去哪儿都得罪人，而是说我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天天我都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在世上我们就说，哎，工作应该跟生活要分开，是不是？但耶利米的工作既是他的全部，因为这份工作不是老板给的，而是天主给的。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些，因为这么多这个例子，如果大家知道之后会对你们理解他的这个情绪有非常大的帮助。你可以看十八章十八节，继续有人说或者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小标题，宗教人士再次谋害耶利米性命。我们发现一样的道理，一涉及到宗教人士，我们就发现那应该还是一样的原因，就是他在说主的预言。十八节说，他们说我们不如设谋坑害耶利米，用言语攻击他，对吧？这是嘲笑他，不要听他的一切话，这是在轻慢他，藐视他。因为祭司非施律法，智谋人非少计谋，先知非无语言。哇，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人没有什么存在感，社会的人都认为耶利米你没有什么存在感。我们可以想象着，至少耶利米在当时被宗教局的这个局长打， 骂关在房间里面至少是有人理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前期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没有人理的，因为首先他的力量薄弱，以及他说的话完全是相反的。我觉得这个是挺非常考验人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在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就感，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在工作中是有价值，是能做出英文叫 make a difference。 本来这个工作在这儿，我一来就 到这儿，这份工作是特别有成就感的，让大家至少或多或少觉得我还可以，是吧？然后这个局面因为我能受到一点点改观就够了。但是我们这儿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没有任何成就感，没有任何进展，他受到辱骂欺辱，最重要的是大家明确的告诉他我们要杀你。二十章一节就是刚才那个例子，以及二十六章的八节继续。二十六章八节，耶利米将主所命他对众民说的话说毕。我他说完了，呵呵，说完了。诸祭司、众先知和众民都来将他拿住，说你必当死。有时候看到这样的真的是，其实这段话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说毕这个字。我们说其实他一上台前或者是他在开口之前，我们就能想象到众人对他的反应，你上来干嘛，赶紧滚，赶紧下去，对吧？但是圣经描述记载将主所命他对众民说的话说毕。他把这些话都说完了。三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我觉得这儿可以稍微花点时间。三十七章的十四到十五节，三十七章十四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八，后面是特别，对耶利米可以说是一种羞辱的一种囚禁在狱中。我们看十四到十五节，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言。”我们发现耶利米，你稍微柔弱一点行不行？耶利米，你都已经这样子了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言。”我并非要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信他，就拿住耶利米解到众侯伯那里。侯伯向耶利米发怒，责打他，将他囚在狱中，就是在善写约拿丹的宅内。那时将约拿丹的房子立为监禁。三十八章九节，我主我王，现在城中绝粮，先知耶利米在御苑原住的地方已几乎饿死，现在这些人更将他下到坑中，他们向他所行的甚为不好。所以其实可以想象这个工作是简直是太简单了。其实我们发现他所受到的这些所有的生命的来源，生命上的威胁，我们发现最大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是他的同僚嘛，是他的假同事、假先知。假先知的盛行能够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就是确实这个时代是行恶的，是完全违逆主的。能让这样的人在如此的地位服侍所谓的假天主，我们能够看到政府也是如何管理事情的，对吧？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巴什霍尔作为假先知，以及非常有意思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九章这个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他当时掳走了一万名这个身强力壮的犹太人，但其中就包括以西结跟但以理。我们可以看二十九节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四到七节，有一位假先知假装模仿天主写了一封信。四到七节说，信上说，万有的主以色列的天主如此说，你们这些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就是我所使被掳的人，你们当建造房屋居住，立园种树，吃其上的果子，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众儿娶妻，将你们的女儿嫁与人，使他们生养儿女，这样就可以在那里增添人数，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掳到的那城，你们当为那城祈求赐予平安，因为那城若平安， 你们也必平安。哦，我们怎么知道是假先知？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第九节，万有的主以色列天主如此说。这个第八节的前面可没有信上说，要注意。他说你们不要被你们中的先知和有法术的诱惑，不要信自己所做的梦。我的妈呀，因为他们假托我名妄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主说的，我并没有差遣他们。主如此说，你们在巴比伦住满七十年，这是主的预言。对吧？实际上我们后面了解到，这个在尼布甲尼撒进宫的时候，假先知假借天主的口对当时所有的民众还有君王说，啊，没关系的，这段这个历史是天主让发生的，然后我们应该在这儿居安，就是这个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该娶妻，该生子生子，很快这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哦，但是天主说你们要在巴比伦住满七十年，也就是说这段历史羞辱的历史将要持续七十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假先知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求假和善嘛，假和平嘛，因为谁知道他能不能过得了七十年，但是他想要的就是当下的财富跟地位嘛。他这样说的话，王难道不喜欢听受吗？王很喜欢听受，王说那没关系，那我们就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了，你的工资我照样给你发，是吧？然后继续我们回到二十章的第八节第九节。好，我们知道了耶利米思想的开头，我们说是你这样想没问题，我们跟你同在，对吧？我们跟耶利米同在。然后耶利米继续说，我一说话便是哀叹的言语。是啊，因为耶利米有时候也被称为痛哭的先知，他不仅写哀歌，他在很多的预言中前面都是哀哉哀哉，这也体现出他对以色列民众，天主借着耶利米的口对以色列民众表达的一种遗憾的感觉，就是你明明可以，你本可以避免这些灾祸。所以耶利米说，我一说话便是哀叹的言语，我所宣告的都是论仇敌强暴抢夺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事实，这也是天主要耶利米说的话。我传主言，日日被人羞辱藐视，羞辱不用说了，藐视我们也知道。我说我不如不再演讲主，不再奉主名而言，我便心里觉得犹如火烧，如烈火必藏在我骨中，我甚劳烦，难再忍耐。我们心中有没有想过，要不然我不再听主的话？就跟耶利米自己说，他在工作进行的最艰难的时候，他说要不然我不干了，要不然不干了，不是我不想干，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快没命了呀。而且不要说十打一百，这是一打十万啊，这没有这么干的。我听见许多人忏悔我的话，我随处惊惶。我们发现随处惊惶跟上一个随处惊惶是不是有点像？这只是我的理解，但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考。我觉得这一刻对我来说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耶利米在说完，在告诉那个祭司说，天主要称你的名为马格尔比米萨比的时候，这句话并不是他自己要对祭司说，这是天主要他说的。但是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突然想起来过他自己有一段时间就是随处惊惶的时刻？这就好比一段故事进行到 动作场面的高潮，然后突然一个黑幕突然停止，然后下一秒我们突然进入到主人公的闪回，或者是主人公自己发生完所有事情之后，自己他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自家院子前面的一非常沉静的一段思考。有没有可能他想到了自己曾经也有随处惊惶的这样一个感觉，他突然感觉到说，啊，天主是否借着这个话在鼓励我，天主是否在告诉我说，我知道你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我知道你曾经要放弃我，但是只要你依然在做你的工作，我就与你同在。只要你在做你的工作，我就与你同在。刚说到随处惊慌，他们彼此说，你我去送他，凡平素与我相交的常在我旁边，说我们诱惑他，我们会是配胜他，在他身上为自己报仇，各种各样欺负他的这种场面，为主保护我犹如大力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如跌倒，不能得胜。他们因为不得恒通极其惭愧，他们用受辱蒙羞永不见忘。我后面的 万有的主鉴察善人，洞彻人的心肠肺腑，我向主述说我的委屈，愿主使我得见主报复他们。你们需歌颂主，赞扬主，因主拯救穷苦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这一段在我看来特别像耶利米书刚开始的时候，天主对耶利米的应许，对他这份工作的一种保证。天主说，好，只要你认真做你先知的工作，我必保护你，拯救你。这是主说的，主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这是耶利米书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主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我的命赐入你口中。哇，这一刻耶利米在想，天主是的，你曾经是这样对我说过。我到了十四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到底是人啊。这个我们的人的这个心虽然整体来说是极其诡诈，但是我认为用一个词可以描述我们的心，就是徘徊反复。我们有时候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非常非常执着的决心，对于这个人，对于这件事我要不要做，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心情环境下，每个人在不同的语境环境下，每个人在不同的上午晚上下午做的决定都不一样，但是他一定会做决定。他早上的时候说他刚起来有点懵懵的，他有点像婴儿一样才接受这个世界，他说这事情没这么重要，我不做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跟别的同学吃饭，他见到别的人，他说我这事太重要了，我要做。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一个人躺在被子里面，他说我觉得还是算了，我觉得还是算了。他在每一时刻都非常笃定，但是依然不影响他做不出任何一个决定，对不对？这就像耶利米在二十章第七节一直到后面的这样的心路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他让我们看到他的心路历程。从他说天主你胜了我，你是对的，你是好的，然后到哎呀你看我在工作上我有点想抱怨啊，但是我没说要怎么样，
嗯，
然后后面说是这天主我给你保证，我信心还是足的。但是到后面说哎呀天主我有时候真受不了，天主我真受不了，我跟你说天主，这确实让我们看到，其实耶利米他是固然是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不是神，他就是一个人啊，他只是一个得天主默示的先知，他是被天主装备的门徒，他是被天主使用的人。这让我想起了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 的心路历程。我知道我要讲耶利米书，天主让我看耶利米书，但是我发现我看的不单单是耶利米书，我看的是历代上历代下，列王上列王下，以赛亚和西亚。我的心态就像十四节到十八节耶利米这样，我说为什么这么难，对吧？但其实我认为我跟但其实 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是要了解到为什么耶利米可以有如此强烈的情绪。我觉得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特别相似。当时那个时代的恶劣程度我们是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到什么地步，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如果他一味的违逆天主，接受另外一个其实我认为更好说一点，但是他终究的问题是表面前进背后做尽的恶事。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的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耶利米书七章一到十二节，主有言小谕耶利米说，你当站在主殿的门口，在那里宣告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叩拜主的一切犹大人须听主言，万有的主以色列天主如此说，你们若更正你们举动行为，我必使你们仍得居住这地。有人说有主的殿，有主的殿，主的殿在这里，你们不要倚靠那些虚空的话。你们若更正你们举动行为，若在二人中间按公义判断，在这地不欺凌外邦客旅的孤儿寡妇，不杀害无辜的人，不偏从别神自己取罪，我必使你们仍得居住这地，就是我赐予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现在你们都依靠无义的空谈，你们盗窃杀害奸淫起假誓与巴利焚香，顺从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神，又到为我名而建的殿，为我名而建的殿，站在我面前说我们必要得救，后却仍行那些可憎的事，这岂可能？为我名而建的殿，你们看为强盗的巢穴吗？这我已经看见了，这是主说的。哇，天主，我们看到这儿真的是说，天主你看人看得太准了。是的，我其实我们现在的时代是特别相似的。我们发现他不仅是为天主而建的殿，而且他还说我们必要得救，所以他是了解天主的。但是牵扯到行为的时候，就做尽恶事，真的是做尽恶事。其实看到还有刚才张弟兄在讲这个关于天主愤怒的这个烈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其实我又重新把二十章的第九节看了。我说我不如不再讲主言，讲主不再奉主名而言，我便心里觉得犹如火烧，如烈火必藏在我骨中，我是劳烦难在人呢。我在之前的时候我是就说实话有点想不通，这个为什么他心里面是像火在烧。在我看来就是可能是一种表达，或者是没有特别具体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刚才张弟兄讲到这个应该是耶利米书的七章二十节，是七章二十节，主天主如此说，我必向这地和这地的人民牲畜田间的树出土产的果，倾愤我的盛怒烈愤必如火焚烧永不熄灭。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天主洞察人心，然后在他心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耶利米在做工作做到特别艰难的时候，他在自暴自弃的时候，天主在鼓励他，天主在仍然在告诉他，我跟你是在一处的。我早在耶利米书一章第七八节的时候就告诉你，十一节的时候就告诉你，我必保护你，你为什么还这样呢？我的命已经赐予你口吧， 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我们有圣经这样的文字的记载，因为大家都说文字是思想的延伸。我们有时候发现我在看别人啊，就是在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别人会听电子书，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也想听，但我听不进去，因为我有可能看着窗户外面的事情，我听电子书，我想的是窗户外面的事情。然后而且电子书总感觉就是隔着一层纱，让人不知道，就是我想看一看到底在说啥，他到底讲的是什么话题。就是邓牧师说特别感谢能有这样的文字，天主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经，以及有时候关于这个，有时候没有带纸质版圣经的时候，我在看电子版圣经的时候，我就确实是看不进去啊。有时候就感觉这个电子屏幕啊，然后各种按键，就让我觉得好像心不是那么端正，就觉得心不是那么端正。然后往往一打开圣经的时候，不管在任何地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是在闹市的话，有那种咦，然后那种小孩拍篮球咚咚，然后有各种人，那昨天我在的时候，只要把圣经的这个声音，然后你自己的耳朵就像然后就进到了，就在我来看是这样。我觉得打开这一下，他是在告诉你的心，你的心在告诉你，你在阅读的不是书籍，你在阅读的是公义的天主的话，以及这样一种白色的内容，黑色的这种边给你的这种，就是很简单的这种感觉。你知道我们在有时候学那个摄影的时候，老师会说，你想让观众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第一眼看哪里。其实老师说，研究表明观众一定会看对比度最高的地方，第一眼一定会看对比度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对比度最高就意味着什么，黑就要黑嘛，白就要白嘛。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去看书去学习真的是特别幸福的，真的特别幸福的。所以说回来，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在看耶利米二十章的时候，在我看来最有意思就是名字所代表的意思。这在我当时看来，我认为哇，这好有意思啊，哇，天主是不是想借着这些说什么话，对吧？但是我看完整个耶利米书，我又觉得这块这个简直是整个耶利米职业生涯中最没意思的一块。哎，但是后面再把耶利米的祷告七到十八节一看，又觉得哇，这太有意思了，这真太有意思了。耶利米作为一个被天主蒙召的人，做着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他终究也是一个人啊，他也有疲劳，他有无奈的时刻，他甚至也有像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心态炸裂的时刻，对不对？就像是刚才那个画面，剧情发生到关键时刻中，突然镜头转到这个旁边是有篝火，然后打在主人公脸上，然后主人公的眼神，他在思考，他就是主人公坐在家中的一个反思。我觉得真实的记载体现出耶利米作为特别人性的一面，我觉得。但是随处都能看到天主在告诉他，我跟你是在一块儿的。不管是从他说他说的话，以及他所前面我们举了那么多例子，天主在告诉他，你再难我跟你在一起，对吧？我觉得从耶利米的这个工作笔记，我们能看到很多，但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 我们作为门徒是否可以学会在艰难的工作场所中也能感受到天主的庇护，对吧？虽然我们是背靠天主的，但是我们也是人，但是有了信心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天主带给我们的信心超越从肉体发出的软弱？就是有了信心，我们不能飞，我们不能穿墙，我们不能闪现，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超越这一点肉体的软弱，超越人的局限，对吧？但是有的人说了，耶利米是旧约时代的一个伟大先知啊，你不能一视同仁。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天主这样一种呼召，然后他对忠心的人的不断的这种小谕回应，再加上他给耶利米信心上、生命上这样的保全装备，这个模式应该不是只限于先知的。这个模式应该不是只限于先知的。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九章1-6节，41章38-57节，天主呼召并装备了约瑟，对不对？还有出埃及记里面的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撒母耳上16章的大卫，对吧？让他们分别做财政部长、建筑督工，还有君王，对吧？还有到了新约中，保罗说，天主可以装备我们每一个忠心的人，但是他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有能力为能够在教会中为人做奉献嘛。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对吧？我们可以在耶利米这个人的身上看到所有天主在忠心跟从天主人身上做的所有工作，不是没有一点是多只给了先知耶利米。所以今天分享这个经文，是一篇关于耶利米先知的工作日记，也同时希望它可以成为你们在日常生活还有工作学习中为主做工的一针强心剂。